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又看到你们。上次我来是一个月前，我那次早上在那个 Kunis， 在什么 Kunis， Swash 这边呀。那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里，很高兴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，是会继续上一次开始的一个主题，叫做与神的生命。Life with God， OK， 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圣经中的信息， OK， 圣经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？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，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圣经故事是他的故事，神的故事，那有起有承有合，有转有合。那我今天这一次讲到的系列呢，会是讲到与神的生命，那这个其实是圣经的中心的信息。那上次我跟大家看的这个与神的生命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OK， 第一个部分是停留的生命，也就是静态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其实讲到那个关系，我们跟上帝关系的这个本质。所以我讲的第一个是与神同在，我们跟神在一起。然后与神同住，同住就更进一步了，因为你坐公车也会跟很多人同站，对不对？但是下车就分道扬镳了。OK， 同住就不一样，你至少要在一个屋檐下面。OK， 至少是长时间的。所以我们不光要跟神同在，我们还要跟神同住，然后还有是跟神同活，就生活在一起。你不光是住在一起，你还要生活在一起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室友，大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是呢各活各的。OK， 还要同活。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同火。同火也很重要，因为你们都听过什么叫做，有时都听过中国人讲的同床异梦，听过了吗？你住，就算你睡一张床，你也不一定是有同样的梦想。各梦想各的 ，OK， 这叫做同床异梦，需要同伙，需要做同伴 ，OK， 这边英文叫 partnership， 然后你要是这样的一个同伴的一个生命 ，OK， 所以这两个呢，这个是停留的生命，然后第二个呢是伴随的生命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动态，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，OK， 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更像一条旅程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亚洲，然后走了很长一条路，有的甚至还走到澳洲才过来的。所以说我们都走一条很长的旅程，那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一个动态的，需要走这条路的。所以第一个是与神同行。那我上次跟你们讲的时候是讲到了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创世纪第五章读得很无聊，因为就是某某人什么生了几岁，生了某某人，生之后又活了多少岁，然后就怎么样子，他总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。可是有一个人不一样，就是以诺，中间说他生了孩子之后，他又是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他没有死，神把他接走了。他天天跟上帝散步，有一天散步到远了，上帝说你不用回去了吧，你就跟我走吧，他就去了天堂。多美的一件事情啊！这是与神同行。然后我们还要与神同过，我们这边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，我们就是过过小日子，是不是？过小日子嘛，所以就是看你跟谁过就很重要。我们是不是跟上帝一起过日子呢？天天都跟他过日子呢，就是与神同过。然后还有就与神同行，这也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需要跟上帝，最后一个跟与神同步，这也很重要，因为你们大概都玩过那个二人三条腿的，玩过吧？二人三脚，如果没有同步，你就很麻烦的。你就倒在地上跳舞，你如果不同步的话怎么样？踩脚，你的脚尖就不好受，你的脚底就不好，你的脚就不好受了，特别如果对方穿高跟鞋的话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说与神同步，有些人要一样的步骤往前走。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圣经的中心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要跟神有静态的同住，同住那个同过同住同活同伙，然后我们要有动态跟上帝一起走，同行同过同步。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不讲很多的道理，今天前半部其实跟你们讲一些的一些圣经中的例子，活生生的例子，他们怎么样子跟神同在，跟神同步，然后神也应许要跟他们同在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就上帝呢，他可以在各种的环境中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。那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，要跟大家讲的，上帝会在不同的环境中。那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，所以第一个我要跟你看的例子呢，我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图案哦，在那个左边的这一个呢，是我在日内瓦教成人主义学讲到旧约历史的几个时期，然后把它画出来，你们就比较了解到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了。这是公元前哦，族长时期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的故事的时期，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事情。OK， 那第一个给你们看的就是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上帝同在。那这里面的主要人物是以撒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也承继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是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，然后我会继续的跟你同在。那他在遇见到饥荒的时候呢，上帝跟以撒显现，叫他不要下埃及，像他爸爸之前一样，要他留在这迦南地，但可以到旁边靠海的地方，就是非利士人那边去。那也而且跟他立约，这个立约里面第三节就有一句非常重要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上帝应许要跟他同在。OK， 那他到了非利士人那里去呢，就受到了蛮多的逼迫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在那边挖井。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中东的地方，你们如果看就是最近打仗，加上打仗，就在那附近是很干的，没有什么雨的，所以水非常重要。那靠天下雨的话，不像我们瑞士那么多雨哦，它大概一年下个2场3场雨就没有了，整年的降水量就是那3场雨就没有了，所以他们都是靠挖井才有办法得到水的。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挖了井，但挖了井就被人家的非利士人是地头蛇嘛，就被人家抢，一再抢，然后呢，一直到。接着下去，以撒在那边呢，他挖了一口井，没有人来跟他争。OK， 那他就感谢上帝，说上帝让他在这里宽阔兴旺。OK， 给我们宽阔的地方，给我们。所以说他在逼迫的当中，是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在帮助他们。其实我们要知道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宽阔从哪里来？我们如果看人的话，真的是山穷水尽。你要看上帝，上帝会给你的会超过一切我们所想的。OK， 那有上帝的同在，才是真正的宽阔之地。那这边接着下来，二十三节接着下来呢，就来到这边主要的经文了。以撒他回到了那个别示巴，就是以色列的最南端。他回到了迦南地的最南端那边，上帝主动的跟他显现，而且跟他讲这一句非常重要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所以他就在那里，他能够敬拜主，纪念主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跟以撒一样，也都是寄居者，他到非利士人当中，其他回到了迦南地，他还是一个寄居者。我们在瑞士人生地不熟的瑞士生活，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困难，然后有的时候是受人欺负，不一定是受人欺负，但是会被人那个忽略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好像我是去巴塞尔讲到回来的时候坐火车，那有了问题要转车，我听没有听清楚，我就问对面的人，那我因为我听到他们讲法文的，所以啊，那我可以问，就问了。 结果对面一对夫妇跟我旁边一个三个都是讲法，我问了他回答我一句之后，这三个人就开始讲话，他们本来不认识的，哦，只回我一句，他们就开始讲话，我又觉得很别扭，为什么我问问题你们不理我呢？虽然我都听得懂他们讲什么，因为他们是讲法文，如果讲德文，那我就没戏唱了。OK， 那可是呢，我们有时候被忽略，我们怎么去面对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去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上帝的同在才是最大的保护和安慰，甚至在后面二十六节开始哦，第三个部分二十九节开始，这个腓力士人的王叫做亚比米勒，这是一个称号，就好像埃及的王叫法老一样，他都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连外人都看得出来了，所以最明确的是他们挖井就得到了水，是上帝的保护。因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挖井得到水，他们就可以住下来了，他们的牛羊就不会渴死，因为那边那时候都是放牧的嘛，放牧的话牛羊要有草要有水，两样东西水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他虽然受到了逼迫，受到了那个腓力士人的 牧人的逼迫，但上帝跟他同在。 OK， 我们再接着看下去，第二个人也是以撒的儿子，所以说也是在同一个时代里面，公元前两千年的时候，那这个是在人生的低谷中，上帝他同在。你们知道那个以撒 ，OK， 以撒他的人生，我不知道之前没有在你们这边讲过，以撒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抓，用手抓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抓着他双胞胎哥哥的脚出来的 ，OK， 那。
雅各
啊，雅各，对 ，OK， 雅各，对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对，雅各，他是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，那他生出来之后，从此他一生都在抓，先抓的是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，那时候的老大的福分是双倍的，所以他要抓这个，然后之后要抓他哥哥的福气，就欺骗了他爸爸以撒。给他祝福 ，OK， 所以说他都是在抓抓抓，结果呢，因为他抓哥哥的祝福，这下哥哥生气了，就放声说要杀他。他说：“爸爸年纪已经大了，爸爸死了之后就是你的末日了，我就可以大胆的宰你杀你了。”结果反而是妈妈惊慌了，妈妈就要雅各赶快的。逃，雅各呢是一个宅男 ，OK， 我们现在说的宅男，他喜欢待在家里面不动的。这下子他要逃，逃哪去呢？逃到他的舅舅那里，就他妈妈的哥哥 ，OK， 在多远呢？800公里 ，OK， 从现在的巴勒斯坦要到那个就是之前伊斯兰国的地方，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北边，800公里，那个时候是用走的。800公里的路不好走啊，然后呢，他走了大概四五天，大概走了80公里左右，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，走了四五天很累了。OK， 你们试试看，如果你们出去徒步，一天走20公里，大概是极限了。OK， 就是说大概走四五个小时，当然你可以走更远，但是你第二天就不用走了。OK， 你如果能够持续走，大概是20个小时。啊，给你们看一个照片，这个是我两年前去西班牙安息季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出去，我们到了西班牙的中部，稍微北边一点的一个小镇。那这个，那去那边呢，这个是在朝圣之路上的。我本来跟师母是预备去体尝一下走这个，他们叫 El Camino。对，圣地亚哥就是去那个圣地亚哥的哥斯达黎加那边的 ，OK， 朝圣之路。那结果那个师母脚的那个韧带受伤了，所以他就没得走。所以我们只是去做观光客。我们住的地方，这个是从我住的地方拍下去的。那这个是早上大概7点钟左右的时候，你看到下面这些人就是这些朝圣客。他们开始走是从西班牙跟法国的边界开始走，走到这个地方大概100公里，所以跟那个雅各走的差不多， 差不多 ，OK。啊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，哎，我看这里有没有可以点的？没有。
有中间的。
中间的那个哦，这一个 ，OK。这边的这个哦，小店我没有拍出来。小店里面卖一些的纪念品啊，小东西。你知道还有卖什么东西吗？狗皮膏药跟绷带。走了100公里，大概走一个星期，或者说是5天嘛，每天走20公里，只能走20公里。你的行李，你带的行李只能是你身体体重的1/10 ，OK， 就换句话，像我70多公斤，只能带7公斤的东西，因为你再带多，每一公克你都要每天走20公里扛着它 ，OK。所以说走到那里就差不多，走到这里就差不多精疲力竭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雅各他又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一个宅男被逼着要出去走，被逼着逃命的走啊，走了4-5天了，到了那个地方荒郊野地，他是住在别示巴，是属于犹大的旷野是平地的，他到这个地方叫犹大的山区。犹大山区是丘陵地带，高高低低的地方。然后你们会看到他怎么样？他到了一个地方 ，OK， 在那里落脚，然后怎么睡觉？枕着石头，表示他连一个枕头都没有，更不用说床了。啊，被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外衣 ，OK。所以说，圣经说你不可抵押人的外衣来过夜，就是因为外衣是晚上他的铺盖，是睡觉用的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雅各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悲惨啊！他很茫然，人生很茫然，走到那边去，他一个人走荒郊野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一个人要过夜。你们有没有荒郊野？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在外面睡过觉？有没有？我有过一次是8月13号跑到我们附近的山顶去看流星，跟我几个同学去，结果呢就是带了一个睡袋去，就睡在那边整个晚上看流星，这样子睡了一个晚上。那还是8月，那是夏天的时候，还好啦。OK， 想看他一个人走到那边去，就是拿外套带着顶着一块石头，他真的是到人生的低谷当中了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前途茫茫，孤单一人，还有几百公里，你知道800公里，他现在才走不到100公里，走了80公里，10分之1而已。还有在这样子的人生的低谷中呢，上帝跟他显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。他梦到一个梯子，有天使上去下来，然后上帝在梯子的上面告诉他当年对他祖父、对他父亲的应许，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还要把这块地赐给你，你的后裔会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多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应许，这个是上帝跟他同在，上帝极大极大的恩典。看到说雅各他虽然抓，但是他渴慕上帝的福分，所以上帝跟他显现了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呢？我想到我自己人生有一个低谷，那时候非常难过的时候，就是我在读完硕士之后，考完博士这个考之后，学校就派我来日内瓦做实验，因为日内瓦有CERN加速器，我在那边做实验。我是6月来的，然后12月份的时候，因为放寒假嘛。放寒假，所以我就回去了美国。我的学校在美国波士顿，回去飞回那边去的时候，冰天雪地啊，是冰天雪地飞回去。那我本来是跟我妹妹一起住的，我妹也过去那边读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她已经去了，她跟我同时候，她大学毕业，那我是就是说硕士毕业开始读，我就飞来日内瓦，她就飞到加州去了。然后我飞回去的时候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到一个冰天雪地当中。那我那时候刚跟我的女朋友分手，她是在波士顿的，所以分手。然后我就住在我一个美国同学的家里面， OK， 住在他家里面，跟他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他就飞回明尼苏达去过圣诞了，然后就把房子扔给我，所以我好几天都是一个人住在那个，然后每天起来去学校，我要出来要走一段路才能够去搭上地铁，才可以到学校的实验室去，好孤单哦，整个寒假非常的孤单，但是我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，那个时候正好早上读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说，你有一个至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所以说对我来讲，上帝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安慰，他告诉我只要有他就够了。在这样子的一个我很迷茫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做那个论文的研究，然后开始碰到了一些的困难， OK， 我就最后得要换题目，事实上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换题目，所以说我的比别人多读了大概一年，我的那个博士就是因为我换题目，就是很茫然的时候，学校也有问题，家人也不在，感情上也有问题，所有都有问题，很在一个人生的低谷当中，但上帝跟我同在，那个是最美最好的事情。当然上帝给我一个很美的一个安慰，是在那个，因为我回去最主要是要参加那边查经班的营会，他们是圣诞节之后，所以我很孤单的过了圣诞节，只有参加完营会，然后营会之后我就飞过去加州看我妹妹。那我买的是学生票，因为那时候是学生，我还记得$198 OK， 学生票飞过整个美国啊，从东岸到西岸去呀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前一年常常飞来瑞士做实验，所以我有金卡，那个就是说航空公司的金卡，免费让我坐头等舱。结果我花了$198来回坐头等舱，然后到了加州，你知道阳光很多的，整个心就开了。上帝给我的安慰，就上帝不光是用圣经的经文安慰我，他也用很实际的情形让我能够飞去加州看我妹妹，又有阳光，然后来回都坐头等舱，上帝格外的恩典。所以说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。在我们人生的低谷当中，上帝会跟我们同在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呢，这个又到下面的时期，就是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大概公元前1400 OK， 这让你们有一个概念，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。那你们如果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学问的就是这样子，你如果很清楚的把它分开清楚一个阶段，你所知道的东西就往里面塞就好了 ，OK， 那就很清楚了。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分阶段的话，你塞进去就塞得乱七八糟的 ，OK。你们做菜也是一样啊，切菜之后要放清楚，对不对？什么菜放什么地方都放清楚，你不能随便乱放，你那时候炒菜就抓不到菜了。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做餐馆的。我们家也开过餐馆，所以我稍微知道一点点这个。Okay， 那这个呢，是第三个，是约书亚。约书亚，你知道，如果你跟在一个伟人后面的话，是很不好受的。OK， 因为你的压力非常的大。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一个人是谁呢？是摩西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卫。OK， 这两个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人物。摩西其实更伟大，因为他是开国英雄啊 ，OK，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在西乃山下面立国的，然后有十诫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宪法 ，OK， 然后还有很多立位记的，这是他们的民法跟刑法 ，OK， 所以说是在那时候是在摩西下面立国，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，然后呢，约书亚跟他跟了40 ，OK， 从一开始的时候打仗跟那个叫做什么亚玛利人打仗 ，OK， 我差点讲成非利士人，不是，是亚玛利人打仗，就是约书亚带着兵在下面打，然后摩西在上面举手就打赢，手酸了放下来就打输，对不对？可是下面是约书亚打， 但是你知道做第二领袖的比较容易啊，因为你听老大的就好了。现在这个是在40年之后，他们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死了。 OK， 摩西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帝跟约书亚显现，因为这个做老二的忽然要做老大很困难的，他的所有的，特别是前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，你怎么接啊？怎么接得下来啊？他一定心中非常的害怕，你知道？可是呢，上帝跟他显现，上帝给跟他说什么？上帝说：“你生平的日子并无一人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我亦照样与你同在。”所以呢，不容易啊，但是上帝给他应许 ，OK。上帝说：“那个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不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所以说，上帝给他的应许是：“我会使你站立得住，我会跟你同在，让你能够站立得住。”那这边很重要的这一句：“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OK， 你看出现好多次 ，OK， 一个很重要。你看这个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在第三节章第七节到第一章第五节也是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两点，一个是他人的经历可以是我们的 ，OK， 别人的经历可以是我们的。只要我们愿意去学习 ，OK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。从前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德国的马丁路德他遇见很大的困难，因为整个天主教都跟他作对。那时候天主教的势力非常的强大，对，都跟他作对。他有段时间非常的沮丧，他有段时间非常沮丧。然后他的太太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，OK。看到他也不跟他多说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做老婆的少跟丈夫唠叨，因为是没有用的 ，OK。但是呢，可以很有智慧的提醒他们 ，OK。那这个马丁六德老婆怎么提醒他呢？有一天，马丁六德还在那边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他就那个他太太就穿了一身的丧服 ，OK， 全黑的。是要准备去参加一个葬礼的 ，OK， 从他前面走过，那马丁路德就问说：“哎，怎么一回事啊？谁死了？你要去谁的葬礼啊？”你知道他太太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我要去参加上帝的葬礼，上帝死了。”马丁路德非常生气，大拍手。他是神学家，他知道，他说：“胡说八道，上帝是永远活着，上帝怎么会死呢？”马丁路德太太跟他讲了，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不就像是上帝已经死了吗？”是的，我们要知道他人的经历，以这边约书亚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因为上帝怎样跟约书亚同在。上帝今天也跟我们同在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过去的经历也可以是今天的。OK， 这个也很重要。约书亚，其实上帝在提醒约书亚，他过去那四十年最有名的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。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事情，你们记得吗？十二个探子，中间两个探子，十个探子都说：“哦，太可怕了。”迦南都是巨人，我们打不胜的，我们打不胜的。只有他跟加勒两个人说什么：“我们可以上去打，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必定得胜。”这个是他过去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自己过去的经历，上帝提醒他，今天也可以成为你今天的经历。我怎么样跟你同在在下面打仗？我怎么样跟你同在去能够勇敢的做见证？不怕这十个，不怕整个以色列营的反叛，我今天仍然跟你同在。OK， 那上帝是真实的， 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。你经历过吗？你过去经历过上帝的同在，经历过上帝的恩典，今天他还是要跟你同在，还是要给你恩典。1997年，我在回日内瓦之前，我在巴黎做国后，那只有一年的时间，因为我那时候很特别，我特地过去那边，从瑞典过去到巴黎，要跟那边的一个教授写篇文章，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实验，就在日内瓦实验，但是要一起写文章，所以我回去那边，但是很清楚，那是很特别的，在法国的原子能署下面的一个最大的实验室里面，那只有一年的时间。那你们如果做过学术研究就知道，一年的时间很短，所以等于我到了那边去就要开始找我一年后要去什么地方啊。你知道其实是需要相当久的时间，所以呢我在那边，然后我又已经可以开始跟师母交往了，然后他那时候人在日内瓦，我在巴黎，我们两个一起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，是不是要把我带回日内瓦，还是要把他带到巴黎去。我那时候在巴黎有一些的机会可以留在那里，对，但是都还没有确定。 OK， 所以说呢我在那边我记得有段时间前途茫茫的，我不知道半年后我要去哪里。 OK， 半年的时间很快 OK 就过去了。那我每天在那个实验室里面，我们要走一个很大的草坪才会到那个食堂去吃中饭，所以我就每天要走那段时间，走那段路。有一天我就在那段路上面走着，大草坪上面走着，心里面在祷告，跟神呼求，神啊，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当我很茫然的时候，你要带我到哪里去呢？神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我，就是这句话，过去的经历可以是今天的。那更确切的就是这句话，我怎样与你同在，我怎样与你同在，我今天照样会与你同在，过去的是现在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就非常的非常的平安。结果过没多久，在我跟师母订婚前4天，我就确定我可以回日内瓦来，我可以回日内瓦来，就很确定上帝是要把我们放在日内瓦，上帝开路，他自己亲自的开路让我回来。所以说很重要的，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有很多事情压着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他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参考，也要记住过去我们怎么样子，神跟我们的恩典今天他也一样会给我们恩典，他过去怎么样跟我们同在，今天也同样会跟我们同在。 OK， 所以就是不要忘了，在任何的环境中上帝都可以跟我们同在。好，接着下来跟你们讨论的，来分享一次你感受到上帝同在的经历。那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上帝过去怎么跟你同在，今天仍然会跟你同在，为什么？ OK， 然后分享你在被逼迫的时候，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在面临挑战的时候，上帝的同在如何成为你的安慰和帮助。好，我们还是要5到7个人，给你们7分钟的时间，就在你们附近转头一下，那可以前面的转过去，然后这样子5到7个人一起讨论。
之前 我在选择一个男的创始人，那他
好，还有一分钟哦，请你们把握时间，然后也让大家有分享的，特别是第二题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下面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的。那从这个实际的旧约的例子当中呢，我要回到来看还有什么样，特别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神会跟我们同在，在什么时候里面。啊，这段的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，这个在圣经中叫做大使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刚刚姐姐读过19和20，不过我们再读一遍，从18节开始。来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
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所以这边也有一个应许，主会怎么样的跟我们同在呢？主什么时候跟我们同在呢？这边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这个常与是 always， 并不是说50%加一点就叫做常常。而是说一直跟我们同在，上帝会一直跟我们同在。OK， 在所有的日子里，在整个期间，终其一生，上帝主耶稣都会跟我们同在。他说：“我就跟你们同在。”那这个就表示说，是因为前面的关系，前面怎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在这个大使命中。大使命是什么？大使命呢？大使命就是做门徒，其实它主要的动词就是做门徒，叫做 make disciples。OK， 做门徒。那怎么样子让人家做门徒呢？有三个：第一个是传福音，第二个是受洗要加入教会，第三个是听从主的话。OK， 所以这三样东西就让我们可以有上帝的同在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我前面讲过，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在、与神同行。这个就是与神同工。 OK， 我们跟上帝一起，我们出去做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跟上帝同工，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那 我想是非常需要的。在伯尔尼这边还有很多的人，你们这边至少有几百个华人吧，可能上千没有，几百个有，我们这边只有50都不到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是20分之1，所以你还有95%的人啊还没有认识上帝。我们需要出去传福音。 OK， 把福音带给他们，去 go， 你们要去，而不是等他们来。 OK， 你们要去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受洗是什么呢？让他们接受主，归入到主的教会里面来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子民的所在，我们在一起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了，所以说要加入到教会里面来。 然后呢，还要凡我所吩咐你，凡主耶稣所吩咐的，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这就是三代的主耶稣吩咐你们，就是门徒，然后教导别人遵守。所以说，一代一代的要继续不断的读圣经，继续不断的听上帝的话 ，OK， 遵照上帝的话。然后呢，主就每天时时一生之久，所有的日子里跟我们同在。所以很重要，这边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静态同在，还有动态同行，还有同工，与神同工，一起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上帝主耶稣就会跟我们同在。OK， 那这个其实我就觉得说，我们其实蛮缺乏这个的。我过去这半年在读一本书，这个是耶稣会的创办人叫做罗耀拉 （Loyola Ignacio de Loyola）。他是西班牙人。那我四月份的时候去过一个就是我们牧者的聚会，就在那个 Manresa， 在 Barcelona 北边一点。那个是耶稣会的创办人 Loyola 在那边曾经进修一年，他写下了灵月这本属灵的册子。那我现在在读的就是这个灵月的内容，当然他把它现代化了。 OK，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耶稣会的修士，把它现代化了。上一个教皇他就是耶稣会的 ，OK， 那耶稣会非常的强调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还有铜板的另一面就是要去服侍他人 ，OK， 就是不光是自己好就好了，还要去帮助别人，还要去帮助别人。这其实也是主耶稣说的嘛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呢又要怎么样？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是铜板的两面，所以呢，很重要的，我们不光是自己与神同在，与神同行，我们还要与神同工。怎么同工呢？这边讲的带领别人信耶稣，然后把他们带进到教会里面来，然后教导他们神的真理，这些就是与神同工的。OK， 然后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上帝的应许，耶稣的应许，世界末了还没有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现在主耶稣都跟我们同在，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，上帝都一直跟我们同在。那当然最后上帝会跟我们同在是在新天新地当中，上帝会跟我们同在。这边很美的，来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。
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和他们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好不好啊？天国这个多好啊！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那边去的时候，上帝要跟我们同在。上帝要跟我们同在，然后最好的是什么呢？我不能说最好，我觉得一个很美，令我很向往的是，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哎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流过眼泪的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没有流过眼泪哦，你就是让人流泪的人。你懂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太多的无奈，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至少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最后两个，老其实也是一个啦。我爸对我年轻一点，病死都会让我们流泪的，对不对？都会让我们流泪的，很无奈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悲哀、苦嚎、痛苦过。OK， 但是这边说什么？这是在新天新地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在天堂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，他说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，都过去，我们不需要再流泪了，不需要再痛苦了。上个月我们在这里有一场追思礼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阿田姐妹 妹姐妹实在很不容易。那一天我才知道，她是在2017年去回去越南那个度假的时候，发现到自己行动越来越困难，然后被诊断是渐冻症，我渐渐开始。我还记得我去他家里看过他两次，有一次是我那时候正好在这里安息院的时候，就是疫情的时候，2021年，对，应该是2021年七月的时候，是我，没有，2020年3月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，我还是记得，对，去看他，那个时候他的手还可以动，所以他还可以控制那个他还可以控制那个他的轮椅。还可以控制 iPad， 可以遥控电视，然后嘴说的声音已经我们听不懂了，当然只有那个Bonnie 听得懂，因为 Bonnie 常常去看他，所以他们是好朋友，所以只有他听得懂，他帮我翻译的。我那次跟师母，然后Bonnie 带我们去，然后就是今年那个几月一月份的时候，对，我记得那次我来这边讲，讲到我就早一点来，我就一早的火车过来，先去看了他。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能动了，完全不能动了。那我们在我记得跟阿石跟波波里去跟他谈了大概一个小时。你知道我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吗？他眼睛有光，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喜乐的。他虽然被困在那样子的情形当中，我知道对我们来讲，你们如果从香港来的就知道了，香港住的地方都非常的小，对不对？我每次去香港，明年二月还要再去睡我岳母的，他有多多的房间，就是能够摆三张双人床的大小宽度，然后那个中间的把它移到旁边是上下铺，就是一个走道，人可以走过去，其他全部塞得满满的。你如果被困在那个已经很小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象像那个阿田这样子被困在一个身体里面，完全都不能动的？但是他有喜乐，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他眼睛的光跟他生命中的喜乐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有未来的盼望，他知道他以后是去哪里，他是到天国那里去的，他是去跟神同在的。所以呢，他在一个多月前，对吗？十月份，对，是十月份的时候，礼拜四过世的，他是卸下了地上的劳苦 ，OK， 那10年的病痛，8年被困在轮椅上面的痛苦。就像这边讲的，因为先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他现在其实比我们快乐，你同意吗？因为我们还会不时这里痛那里痛的，他比我们快乐，因为他已经跟上帝同在了。那这段的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很美，因为他这边不断的提到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旧约的帐幕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这边再次的强调，就是神的亲自的同在在人间。然后再说一遍，神要亲自与他同在。我最喜欢是亲自这两个字，他不是派代表来跟我们同在，他是亲自跟我们同在，那个有多好啊！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把握。所以我们从最前面看到过去人的经历，看到主耶稣来说给我们的应许，现在我们有耶稣的同在，然后在未来当中，永恒当中，我们也有上帝的同在，那个是最好的。 OK， 好，下面要给你们继续的讨论。来，在大使命中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传福音、建立教会跟遵守神的话，哪一样是你在做的，哪一样是你可以加强的？ OK， 然后新天新地的好，说擦去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伤、哭嚎、痛苦，哪一项你最可恶 ？OK， 那最后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神跟我们同在，神要亲自跟我们同在的美好。然后你要讲为什么，不光是讲，用自己的话而已。好，给你们也是7分钟的时间。